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凯旋之歌，赞美之歌，驱除黑暗，使魔鬼撒旦逃离。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让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您有过这样的记忆吗？也许在一个刮风的夜晚，独自走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也许是穿过别人的田地回家，也许你还是个小孩子，也许是阴森恐怖的黑夜，也许是满月，也许迎面而来的如同张牙舞爪的树林区，猫头鹰正嚎叫着，乌云遮挡了月光，道路更先得黑暗，有印象吗？好吧，换个场景来说，在一个没有月光、黑暗的停车场，只有昏暗的路灯，没有猫头鹰的嚎叫声，而是顿时猛踩油门、急速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说的是，您曾经应该有过类似的经验，不是吗？当你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唱歌壮胆，或者至少得吹口哨压压惊，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自从约沙法的时代，当人们面对恐惧时皆诉诸于歌声，但是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并不是任何一首古老的歌曲都能驱走黑暗的灵。当约沙法面对亚门人和摩押人的大军围攻时，他叫人民禁食祷告，然后聚集了自己的部队，集结成兵团。但是谁来带领前线呢？是骑兵、步兵吗？不是，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唱诗班。他命令这些诗班团员，不仅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他们要走在以色列军队前面，用歌声来赞美神圣洁的荣美。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瞧瞧，敌人就陷入迷惑混乱中，敌军阵营彼此自相残杀。约沙法王的军队使敌人一败涂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并掠夺了许多敌人的财物。对于任何害怕黑暗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好的启示。这黑暗不是指深夜离开办公楼时的那种黑暗，而是指幽暗的思想、黑暗的时光、低沉的心情和情景、晦暗的容颜，甚至散布四周的黑暗气氛。因为没有什么能像赞美之歌那样一扫阴霾、振奋人心的了。当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敌人已做好准备，并可能随时进攻，那么最好的防御就是歌颂赞美上帝，这是抵抗魔鬼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最好的进攻策略。赞美之歌不仅使敌人迷惑，并能使魔鬼的队伍夹尾而逃。如果你要找一首颂赞上帝属性之美的诗歌，那没有一首诗歌比奇异恩典来得更贴切了，不是吗？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这首赞美诗的字眼是明亮的光具，如探照灯一样，能完全消除任何黑暗。奇异恩典这首诗有如一个喷火器， 它焚化了每一个令人沮丧的思想和每一种焦虑和恐惧。当我们唱赞美诗时，魔鬼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印度传教士艾米·卡麦克尔写道，撒旦无法抵抗颂歌的力量，因此在赞美诗中遁形。如果你感到黑暗，就高唱赞美神吧。愿上帝祝福您。
是一个具有影响力并且富有的便雅悯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是个高大健壮俊美性格很强的人。基士丢了几头驴，这做父亲的就对扫罗说，
孩子，我们的驴走失了几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找看啊。
是，爸爸。
少爷，我们已经找遍了以法莲山地和沙利沙以及沙林，现在到了苏福地了。您认为我们找得到驴吗？
哎，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恐怕我父亲不为失去的驴担心，反倒为我们挂虑了。我们不如回去吧。
少爷，我倒有个建议。
哦，什么建议？
现在我们快到拉玛了。在拉玛城里有个神人，是上帝的先知，他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因为凡是他所说的都会应验。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带一些礼物去送给那神人，可是我们袋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少爷，您看，我还有四分之一舍克勒的银子可以送给他。
好，我们这就去。
当他们上山进城的时候，遇见了几个出来打水的少女。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先知呢？
有啊，他就在你们的前面，快去找他，因为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今天特地到城里来，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东西之前，你们一定可以遇见他的。因为百姓等他来祝福祭物之后才吃呢。
一点都不错。当他们进城的时候，萨姆尔正朝着他们走来。不过扫罗从来没有见过萨姆尔，并不知道他是谁。至于萨姆尔呢，在扫罗要来的前一天，上帝对他说，
萨姆尔，明天这时候，我要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百姓以色列的领袖。他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当萨姆尔见到扫罗的时候，上帝对萨姆尔说，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要治理我的百姓。
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先知的家在哪儿？
我就是先知。你先上秋坛去，因为今天你们要和我一同吃饭。明天早晨我让你离去，并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三天前走失的驴子，你不必为他们担心，因为都已经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是你和你父亲的家族。
他知道我的名字？ 老人家，您说我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人，可是您老，我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中最小的，而且我父亲的一族也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
秋坛上的人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不好单言了，你和你的仆人跟我来，我要你在30个请来的客人中做首席。
当萨姆尔安排扫罗跟他的仆人坐在首席上时，萨姆尔就找厨师来对他说，
把上好的肉拿来，就是我交给你特别留下给贵客的肉拿来。
是老爷，肉就在这儿。
扫罗，这是为你留的肉，吃吧，请客前我特意留下来，准备要当着客人给你的。
扫罗和萨姆尔及拉玛的长老们一同在敬拜的场所吃喝，然后萨姆尔邀请扫罗到他家中过夜，把他带到屋顶的平台上，单独跟他谈话，直到深夜。他们所谈的是如何治理以色列民的原则。
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该休息了。你真要睡在屋顶上吗？
哦，您老，是的，今天晚上很热，头上闪烁的星星使我觉得更接近上帝，谢谢您，晚安。
扫罗，扫罗。天亮了，快起来，我们好吃点东西，然后送你上路。
是，谢谢您老人家，我立刻起来啊。您老，谢谢您的款待，我的仆人跟我就要上路了。
我送你一程。
您实在太客气了，请留步，请留步啊。
不，我要同你一起出城，上帝还有一些话要我告诉你呢。
到了城外，萨姆尔就站住了。
扫罗，你和我在这里站一会儿，叫你的仆人到前面去等你。
等仆人走了，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以后，先知就拿一瓶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并与他亲吻，并且说，
我将这油膏你，为的是立你做以色列民的统治者。现在我告诉你，你与我离别之后要遇到些什么事。当你走进拉结的墓地时，你要遇见2个人，他们要告诉你，你的驴已经找着了，你的父亲正在为你操心。当你继续走到塔伯的大树那里时，必遇见3个到伯特利去崇拜上帝的人，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另一个带着3条面包，还有一个带着1皮袋葡萄酒。他们会给你2个饼，你要收下。快到吉甲的时候，你会遇见一群先知，受灵感动说话并演奏乐器。上帝的灵要临到你，改变你，像他们一样说预言。
萨摩尔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当他们快到家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扫罗的叔叔。
你们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找驴子去了，但是找不到，就去问先知萨摩尔了。
告诉我，萨摩尔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驴子已经找到了。
扫罗有意不把被告的事告诉他。萨摩尔召集人民到米斯巴开会。
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求我给你们立一个王，上帝已经答应了。现在我们要抽签，看上帝选谁做你们的王。
首先选出了便雅悯支派，再选出马特利族，最后选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
他在哪里啊？让他到前面来。萨摩尔，他来了没有？
上帝说他躲藏在行李中。
一点都不错，他们把他找到了，就领他到众人的面前。大家见他俊美身材高过众人一个头，就非常欣喜。
吾王万岁！吾王万岁！
箴言21章。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From the lion's den, Jonah from the belly of the whale, the Hebrew children from the fiery furnace.
Why not every man?
Did my Lord deliver Daniel? And why not every man?
The moon run down in a purple stream, the sun won't let you shine.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 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 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雅各书第四章，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依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 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 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嗯，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必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 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